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朋友，夜晚好，我是多多，陪伴你一起透过天使夜未眠节目的分享，分秒守护你的心灵。今晚呢，是多多陪你分享生命故事的时间，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们要一起来分享的是基督徒维杰的生命故事。一位在婚姻中受到背叛而成为单亲母亲的维杰，她如何能够活出活泼又喜乐而且积极的生命呢？她不只能够自力更生，还能够成为专业的护理人员。今晚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维杰的生命故事。
那时候是原本是有共识说我们想要有这个 baby， 那因为我本身是属于那种比较注重工作，我喜欢有各自的独立空间的，就在工作跟那感情上面，我想说大家都是成年人，我们要有一个可以有各自独立的空间。那结果呢，发觉是给自由过了头，就外面所谓的那种感情介入了，后来我就选择成为单亲。这样单亲妈妈自己在带的时候，就是要兼顾到工作、经济，然后还有照顾孩子，这个是一个人要身兼多职的面向，小有压力需要去分担的。如果有人可以分担就很好，那如果没有办法的话，就是自己又要兼顾经济，又要兼顾生活，又要顾孩子。这样辛苦的部分比较在于说小朋友的成长过程，他会去想要问父亲的那一方面。老实说，我那时候成为单亲的时候，头几年是第一个自己会自卑，可能人家没那个意思，可是我们自己心里就自卑，然后觉得说是在讽刺啊、嘲笑这样子。我成为基督徒的一年呢，是刚好我因为本身在职进修，我念夜校，我的工作本身是在电子公司的大夜班当品管人员，就是利用晚上6点到10点这段时间呢进修应用外文的科系。那一年我毕业的时候呢，去领毕业证书的时候，那个学务处的人就说，诶，我们有一个毕业校友啊，他有要送给毕业生一本那个自传，你愿意拿吗？我说哇，毕业有人送我礼物，哇，当然要咯。然后我们也顺便领取了那本书。那其实回来之后我就静下心来，就是自己这样翻一翻，就那本书就是《往高处行》，书本里面的话语满满的都是圣经里面的话语。本身小时候都是传统信仰，其实那本书让我感觉很温暖，看了之后就自己啊想好奇想了解这一个信仰。然后我那时候有记得那种 Good TV， 我好像在第四台有转过，所以我就去企图去自己去寻找，因为家中没有人有基督这方面的信仰的相关连结，那我就自己去看有线电视让我去看。然后看到的时候，第一天接触的时候很特别的是，我看的是那个祷告大军迎接复兴，我很记得那一年的 slogan 是这样，他们在祷告在唱诗歌，我就跟着，那时候还不敢唱出口，就自己心里默默的跟着哼了几句，然后就在心里跟主祷告。那什么是祷告我也不会，反正他们怎么念我就跟着怎么念，电视上怎么祷告我就跟着怎么祷告。然后到最后祷告要结束的时候，他后面都会写欢迎就近到附近的教会去聚会，这是一个大问题。我说那主啊，你带我去找吧， 后来就发现，诶，我那时候住在亚东医院附近，诶，亚东医院的斜对面那边有一地下室的贵格会那边，然后我就去参加那个聚会。第一首诗歌唱完，第二首唱恩典之路的时候，一听到那个旋律歌词，哭得稀里哗啦。可是就是这首歌让我整个人就是得到释放，感觉到医治那种感觉，然后整个人就是不由自主一直哭，一直流泪，一直流泪。牧师他们那一天有在，他就说，诶，欢迎你礼拜六有一个小组聚会，然后礼拜天来参加主日聚会。然后我就这样子参加教会活动。然后我孩子满一岁了，我信主受洗。在孩子四岁，我去职训局受训，参加那个照护员，就是所谓的看护。然后在受训完看护的训练之后呢，有拿到证书了。我记得我在实习医院实习的时候，护理长跟我建议，他说因为我人高马大，他说你很适合去做那种雇那种植物人的，那种需要翻身拍背协助上下床，然后还有鼻胃管灌那一种，你要去做这个部分你才能学到真正的技术。如果是一般的行动能自理的那一种，没有照顾技巧。然后我那时候我就是有听他的话，然后我就去机构里面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我去专门照顾中风瘫痪，然后需要协助翻身拍背然后换尿布的那一种。所以后来就是工作一段时间之后，我就跳到医院去了，我就直接进入医院那种 one by one 24小时的看护照顾工作。我就说关关难过关关过，那时候有牧师爷爷出来，然后他看到我跟孩子的状况了，然后他觉得说我们需要帮助，那他后来他就帮我照顾我女儿，然后让我可以就是在医院专心的工作。然后我在医院工作的时候呢，其实主也一直差派天使一直在促使我去学习一些新的，因为单只有翻身拍背、协助上下床这个还不是技巧。我那时候一进医院之后就碰到一个师父，他跟我说，他看我在做事情很利落，然后他跟我说你应该要去学怎么帮病人做复健，尤其是那种中风的病人，那时候他就教我要怎么做。后来呢，我在长照这一块呢深入之后，中风瘫痪的病人我们都抢他黄金六个月。我现在的经验这样子累积起来，刚开始中风的前六个月就是恢复期最好的，然后那时候就可以大约判断出来说这个病人以后的恢复程度会到哪里，然后我就开始往这方面去钻研。有一年我带到一个美国学校的老师，他先生是台湾人会讲中文，可是那个美国学校老师全程要讲英文，业界没有人。然后我那时候刚好有一个同行就跟我介绍说，诶，叫我去顾，那其实我也不知道那个个案是外国人，那刚好我是应用外语系的嘛，然后去跟他沟通，他说诶，我居然可以跟他老婆沟通，然后他就高兴的就请我帮他照顾。就在一个多月的时候，密集的带他做复健啊，他现在回家都可以自理，可以自己洗澡啊、吃饭啊，甚至还可以煮菜这样子。所以我在复健病人的照顾上面呢，我获得工作价值跟提升我自己的生命的价值。其实在业界都是一些比较年长的前辈在当照顾的工作，像我们这样年轻的啊，刚进去医院啊，其实是会排挤的。记得我刚进医院的时候，就有碰到那种前辈，他说啊，你们哦，年轻人这个坐不住啦，你怎么不去站那便利商店那种有冷气吹的柜台人员、那门市人员就好了，你干嘛来做这个？但我们老人家哦，没有地方去啊，找不到工作才来做这个，你们年轻人不要来做这个啦，类似这样。那个前辈刚开始有敌意，那后来呢，因为我照顾那个病人很久，那他知道那个病人其实就是要协助上下床，一般的前辈的他们不会去想要接这种个案。我那时候会选择这种个案是，这种个案不会有人跟我抢，因为要抱上抱下真的很耗体力。这份工作除了这一个同行会就是有点排挤以外， 再来还有一种就是你病人顾到快好了，有些同行他会想要抢你这个个案，然后会去跟你家属就是想要说啊，你这个看护会偷懒会怎样，可是因为我是24小时看护，他们对我很放心，他们什么时候来他绝对看得到我在病人身边，要不然就是我带病人出去散步，要不然就是我刚好去倒个开水啊，他们怎么样来我绝对都在病人身边，所以他们对于我的照顾他们很安心，而所以他们想要说病人啊转 case 到他们手上啊，这个事情完全做不到，所以他们后来就觉得这一个 Vicky 他真的做事情家属都跟他跟得紧紧的，没有办法把他的病人吸走。就是照顾完那个美国学校的老师之后呢，那一年有一个护理长就跟我说 Vicky 你英文能力这样基本沟通，他说我们护理的工作啊照顾病人上需要很大量的英文，像诊断书啊各方面都是用英文写的，他说你要不要来进修护理系，然后我那时候想说哇这个有点挑战欸，然后因为我那个美国学校的那个个案已经结束他平安回家了，然后又换了下一个个案的时候，那个家属他是开医美诊所，因为我跟那个家属女儿差没几岁，然后我就跟他聊天，然后他说诶可以呀、啊、他说如果护理长这样子建议你，他说我也赞成，他的帮我分析，他说你如果真的去进修这个课程可能会很辛苦，可是等你取得证照之后不用一直待在医院，然后也接触不到小孩，他甚至还帮我准备当时要考试的教材啊教科书，然后直接请那种快递帮我送到病房给我，他说爸爸复健完啊的时间有闲暇在休息了，你有时间你就利用，然后后来我就在进修护理系的课程。再能不能再神凡事都能，我在圣经里面看到罗马书8:31，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我们就是有主当我们的后盾，当我们的依靠，靠着他刚强壮胆，然后为主去做见证。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我们这个又真又活的神给我们最大的祝福，有他在当我们的依靠跟后盾，我们可以无所惧。
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今晚我们一起分享的是生命故事。我们刚才聆听的是维杰的生命故事。亲爱的朋友，在你的生命历程当中，如果你也正经历令你忧伤、挫折的事情，或者此刻你的心情极度的忧伤、失落，多多希望你在听过维杰的生命故事之后，也愿意给自己一个机会，相信上帝，让上帝成为你生命中的祝福，成为你生活中的帮助。就如同维杰在圣经中所看到的祝福，有上帝帮助你，你真的可以不用惧怕，因为上帝会真实的保护你，帮助你，为你开道路。天使夜未眠为你分享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再会。